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若望福音20章19到31节。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跟肋膀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就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的时候，却没有和他们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绝不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膀。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嘛，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
中国人常说福气福气，某某人你真的是好有福气，或俗语说平安就是福。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听到复活的主基督似乎也分享中国人相同的智慧，他愿意带给当时的门徒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平安。门徒们面对耶稣基督，他们的师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群龙无首，这些徒弟顿时失掉了一个中心，一个领导，真的是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害怕，老是被抓走，被钉死了，下一步真的不晓得要如何来行走。那来耶稣基督来面对门徒们，第一句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愿意，复活的主基督愿意给门徒们平安，而这样的平安不只是给当时的门徒们，不只是给当时的初期的教会，也是给后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愿意分享复活主基督的平安，都愿意分享这样的一份福气，有内心的平安。当然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祝福，接受他的平安，其实我们需要每一个人要做出某种程度的一个配合。前一阵子呢，突然呢，在复活节过后的那一天，那个主日天，3月31号下午大概2点多钟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在自己的房间，已经在地上准备好要开始做我的功课，突然呢房间开始震动起来，从震动到开始摇晃摇晃，摆在书架上的这些档案夹就掉到地上，然后 装水的茶壶也掉到地上，地上都弄湿了。我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当时就很紧张，问我自己，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要跑出去也来不及了，多么希望说这个震动赶快停止。我反省在当时的经验里面，真的是会不安，不晓得房子哪一块会掉下来，那看看我在的位置是不是会有不安全等等。可以说在我有生以来我自己所经验到的，那是最强的一次的地震。从那次过后，接下来的好几天里面，我都似乎可以感受到这个余震不断，大大小小的，不管是坐着躺着，我都会感受到有这个地震在。那有一些是真的是外面有在震动，可是我很肯定的是至少心里面已经受到了影响，不管外面有没有在震，心里面已经在摇，已经在震动。换句话说，只要有一次比较深刻经验到地震的这种害怕的不安的经验，仿佛这样的一种负面的影响会持续的，只要稍稍有一种风吹草动了，就心里开始就动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经验，真的那么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所应给我们的平安的身上，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受伤的、被恐吓的、被吓到的一些经验，会阻碍我们真的去拥有耶稣基督的平安。我们必须要去先面对这些阻碍的因素，把它去除掉。在福音我们看到了多默他所面对的一个阻碍，他没有办法分享复活主基督的平安，是在于他太过于依赖他自己的感官。他说除非他亲眼的看到，而且用手指指探入耶稣的钉孔，他的伤痕，他才愿意相信。当然从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常常会从用人的五官，或是有人增加另外一关，就是六关，就是加上意识啊，除了这个眼、耳、口、鼻啊触觉之外，还有心觉啊，从六关，人基本上会从六关所收到的讯息来检视外在的这些事物。所以其实圣多默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这样的一个渴望，原本是无可厚非的。难道我们信仰的内容不是完全靠理智可以这样来确定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用他的理智在穷家的分析思考，分析思考，可以发现到说其实有他的限度。那信仰是远远在理智之上的，虽然信仰也包括了理性的层面。所以当理性到了它的极限的时候，面对信仰，在我念神学的时候，教授就提到说必须要做一个信仰的一个跳跃。换句话说，理性的一个极点面对信仰的内涵的时候，人必须要接受自己理性的有限而做一个跳跃。而信德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用了我们的理性做过分析思考之后，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需要跳跃。我相信，虽然很多事情我真的不了解、不明白，或是一下之间也理不清它的背后的原因跟理由，可是我愿意相信，基本上是一个跳跃。而在多默身上，我们看到，其实他的一个转变，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视觉就已经足够了。好像他心已经被触动了，他不需要再去真的用这个手来去摸耶稣的钉口。换句话说，他也经验到某种信仰上的一种跳跃。为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会需要我们的感官或是六观来作为我们理性判断的一个依据。那呢，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开放度？ 当碰到极限的时候，愿意来做啊某种程度的一个跳跃。我反省自己小时候的信仰经验啊，在祈祷当中，有时做晚课等等，面对家里的圣像啊，圣家的像，有时候有圣母、圣心的，也有圣心的像。当时会有就是这样的一种渴望，就祈祷当中会渴望说啊，因为常听人家说，不少的圣人他们经历了不少的神迹啊，有跟天主、跟耶稣、跟圣母不同来往的经验。那我自己在祈祷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类似的渴望，看看圣像，一直在看，在定睛的看的时候，会渴望说，哎，是不是耶稣的眼睛会动一下，或是圣母的这个眼睛呢会动一下，会有这样的渴望。我不晓得啊，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有类似的一种渴望？那么这样的一种渴望啊。我记得在参加一个分享团体的时候呢，有一个幼稚园的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他多么渴望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哦！他说他们听别人分享说，他们可以听到神跟他们讲这个讯息，讲这个话。可他说我怎么从相信这个信仰开始到现在，从来就是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听到耶稣特别跟我讲什么话。所以他也有类似这样一种渴望，渴望好像像人一样，耶稣能够跟人一样啊，像人一样跟他这样对话。那没有听到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不满足感。可是我们试着要，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真的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吗？我们可能更需要问的是，这个渴望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理由呢？刚刚提到说，在信仰的经验，有时候有一些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些渴望或是念头，我们需要真的去检视一番，到底啊，一些需要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背后的动机是何在？因为这会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其实在跟主基督来往的经验里面，也许真的我们不靠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努力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因为这些奇妙的一些经验，特殊的一些经验，要问是不是会帮助我更努力的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更努力的在实现爱的，在实现福音的精神。要不然再多的特殊的经验，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那有什么东西啊，会让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惊艳到那看不见的？其实通过人的一些行动，我们可以看到背后其实有很强的一种信念在。前阵子呢过清明节，那在台湾过清明节，教会在天主教的公墓会安排有追思的弥撒。我们教堂呢，当天也租车在。到了天主教三峡的公墓，我们将近到8点的时候开车，因为弥撒是10点，所以到了这个公墓之后呢，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让每一位教友到自己亲人的坟上呢去扫墓。那现在的坟墓都是管理的非常的好，不像从前需要真的去扫，需要去找去除草等等。不过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带了水桶，带了鲜花，带了蜡烛等等，然后他们也真的是到这个墓上啊，因为大部分都是磨石子的，他们还是清扫一番，然后也做祈祷，也洒圣水等等。不管是不是啊教友或是一般的民众们，他们也会到坟上去扫墓，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节气。从这样的一个对亡者的一个追思啊，扫墓这样的一个节日来看，其实这个行动本身有一些比较深的一个含义啊，它似乎在指出人真的相信，真的肯定，生命不是这样就结束掉了，就是这样就停止了，而在这个行动本身真的相信跟肯定，人死后生命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存在着。所以透过这个行动本身， 第一，我们似乎是不是可以体会到这个行动背后的人所肯定的一个内涵？那对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相信，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像初期教会的这些门徒们的他们来见证复活的主基督？圣经上所描写的，从原先他们都离开主耶稣基督逃散，后来开始可以愿意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见证他的生前所做过的一切，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是什么样的经验促使他们有这么大的转变，从害怕躲避到呢有勇气来在犹太人面前开始来见证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而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转变和蜕变，基本上是一种死而复活的一种经验。除非他们跟耶稣有这么样的经验到复活的耶稣，不可能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转变。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会阻碍我们去来拥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我自己反省到前一阵子因为处理教堂的一些事务，那在人际关系上就不是很顺利，发生一些冲突。那在人际关系上冲突了，就让我个人的情绪也陷入了低潮。低潮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有一次做平日弥撒完了，送完圣体，然后回到自己座位上默想的时候，那时候就真的是非常的感伤，感伤到几乎快要流出泪来。就会想说，做神父，然后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境，真的是非常的伤感，可以说是情绪低到呢，跌到谷底。所以即使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呢，教堂里面有19位的弟兄姐妹，有老的，有年轻的，有小的受洗，原本是一个非常喜乐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可是我发觉自己内心真的是快活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际关系呢，还是看不到一个突破，那就影响到我真的来享受接纳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甚至有些教友妈妈们，他们看到他说，神父，你看到你这么难过，我们都自己都很心疼你就不要去想他了忘了吧不要去在这个事情上去费心思等等。可是这样的话，我很清楚是一种安慰的话，可是这个话并不帮助我来面对我的情绪，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在处在情绪的低潮，这是我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我不能否定掉到这些情绪。我是多么也渴望能够赶快的从这样的一个低潮当中能够走出来后来透过跟辅导的交谈，也慢慢看到其实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多么依赖跟人的关系，依赖到了牺牲掉自己不做自己都没有关系。那似乎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一个冲突，让我碰触到自己的一个盲点，那个盲点让我整个人呢好像站立不住，好像完全迷失掉了，是一种彷徨无助的一种经验。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未来讲是一个成长，我看到希望，看到可能性，那这也帮助我真的慢慢的从认识到到底事后背后比较深的理由跟原因的时候，慢慢从这种低潮当中一点一滴的卸下来，解放出来，看到有希望，看到有光明。真的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准备，有一个配合的意愿，将这些阻碍的因素能够多多少少将它去除掉，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才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当耶稣基督的平安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它的带来的果实就是很快乐很幸福，哪有这样的自然而然出来的一种勇气呢，去为他来向别人做见证。 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初期教会这个团体上的精神，他们彼此聚在一起祈祷分享，然后而且将他们自己拥有的东西也都拿出来大家的公用，所以是一种很活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精神，在当中我们看到有共荣，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我们也真的很希望今天的福音帮助我们能够分享到相同的平安，相同的祝福，让我们努力的去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因素，尤其在心理的层面，我们一些受伤的一些经验都能够好好的处理，在人际上关系当中呢，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维持和谐，让主耶稣的平安真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